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因为每一天要面对不同的挑战，在读书，在工作，家庭，我们有不同的挑战。而听到一位弟兄在工作上经历神奇妙的恩典跟带领，上帝带领他进到一个外商的公司，而在公司整个整病的过程当中人心惶惶，但奇妙的是他整个单位被并到另外一个公司，而且保障不能减薪不能裁员。哇，在人心惶惶当中他经历到上帝的帮助，而在工作职场很顺利。有一天他准备跟老板谈加薪，没有想到没有预警的老板跟他说裁员。哇，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个大挫败。但奇妙的是，当他亲近神的时候，上帝用两道彩虹来证明上帝与他同在。他找工作等候一个月两个月，上帝感动他去打电话给之前拒绝他的公司。他认为怎么可能别人拒绝我了还要打电话再去厚脸皮的问，但他顺服神。他打电话去的时候，果然对方说没有职缺。但奇妙的是，在一天内对方赶快打电话找他说，之前开的缺又开了，你要过来吗？24小时上帝成就了，为他预备了美丽的工作。是的，因为每一天有不同的挑战。而什么是真实的依靠呢？而什么是依靠上帝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记号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17章，主题是两种对比人生。这一章不断对比了遭祸与蒙福的差别。一到四节是人因罪而失去产业，要服侍敌人。实际上第一节，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，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，祭坛的脚上。人的罪恶深深的刻在人的心中，如同用铁笔钻石记录在人的心上，刻在人的心板上，代表习惯行恶无法改变。将百姓的罪刻在祭坛的脚上，向历史历代后人证明他们的罪恶无可推诿。祭坛应当是献祭的时候涂上血来代表赎罪，而如今祭坛却是刻着人的罪，向人见证诉说我们的软弱。因此你我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当看我为神做了什么，应当专心看神为我做了什么，并且使我们永远不忘记我们里面是一个多么顽梗不信、抵挡批判、罪恶成性的人，好使我们更深刻的体会救恩的宝贵。新约路加福音18章34节，有两个人到神的面前，一个夸口自己的善行，一个不敢抬头，只能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罪人。但耶稣说，这人回家更算为义了。求主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软弱，呼求神的怜悯。17章第二节，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。我们应当纪念神，但好多时候我们不纪念神，却纪念偶像。父母犯罪，儿女继续犯罪，甚至怀念犯罪拜偶像。偶像透过情感连结让人恋恋不忘，有极大的引诱力，极大的谎言。我们要非常小心，罪恶有很大的延续性到后代。让我们战兢地寻求神，恳求主的怜悯。13节，我田野的山哪，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，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，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，直烧到永远。与真中一本，你们在我怒气中烧起火来。选民在应许之地犯罪拜偶像侍奉外邦神，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成为货物财宝般交给仇敌，失去产业，失去应许地， 被掳到外邦成为奴隶，神的怒气发作到永远。人以为离开神是自由，却不知道是更被辖制，成为奴隶，被习惯辖制，被情绪辖制，被撒旦辖制，一点都不自由。唯有在主的爱中才有真正的自由。五到六节是倚靠人的人如同沙漠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倚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倚靠世人以自己的血肉为膀臂的人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，意思是该受咒诅，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地，无人居住的简地。人离弃神必然依靠自己，依靠血肉膀臂，依靠自己的力量、聪明、财富、经验、人脉，但要承受更大的祸患咒诅，生命枯干无水，进入沙漠旷野干旱无人居住的荒地，远离幸福。人里面的力量非常有限，智慧非常有限，爱情非常有限，要靠自己来走幸福之路是枯干无助，最后必然放弃。相反的，七到八节，倚靠神的人却是栽在溪水边。五到六节，倚靠自己进入沙漠。七到八节，依靠神栽在溪水边，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。现在一本是专心信靠我上主，那人有福了。第八节，他必像树栽在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茂盛的意思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相对于依靠自己，智慧的圣徒选择依靠神，以神为可靠的、可信赖的，专心信靠神，把所有的盼望、喜乐都聚焦在耶稣的身上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会得着活水的供应，就从树栽在水边，在河边扎根，即使炎热来到也不惧怕，叶子青翠茂盛，即使在干旱之地也不挂虑，结果不止。水源是生命成长的关键，鱼在缺水之处，稳固的河水、地下水成为生命的依靠。若是有地下水，即便地表缺水，但地下水可以持续的供应，在干旱炎热之地仍无挂虑，因为有活水的泉源可以持续的结果子。你我的生命也是如此，我们生命在基督里，应当领受不断结果的生命。耶稣修剪我们，结果子更多，关键在活水，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。谁可以经历活水的恩典？就是当我们以神为神，以神为唯一的依靠，唯一夸口的时候，神就乐意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第九节，回到了人的黑暗，人心诡诈极坏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吕正中一本是阴险，坏到极处，病到无法医治，谁能视同呢？神是一切光明良善，但当人离开神，剩下的就是诡诈阴险，坏到极处，人心深藏无人视透的罪恶。因此有人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能够真正看透人呢？新约告诉我们答案，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，无人能够看透他。谁是属灵人？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。神鉴察万事，神也把看透万事的恩典赐给你我，使我们看见事情的真相，看见人心的真相，使人得着拯救与帮助。第十节是神鉴察人心。第十节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心肠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人想要躲避神，自立为神，但上帝仍深刻鉴察我们，试验我们肺腑心肠，因为每一个心思意念都无法逃避神，要在神面前向神交账。即便人想要逃避神，以为黑暗能够遮盖我，但神仍然看见我们的心思被神所造，也被神试验。这是诗篇139篇诗人的经历。而希伯来书第四章12-13节更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 甚至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自如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神的话语大有果效，要照在我们的心里头更新改变我们。神爱你我每一个的行为，报应个人，每个人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。有罪的人如何能在神面站立得住呢？诗篇130篇3-4节，主耶和华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们唯独依靠神，能够肆立在圣洁的主面前。我们一段时间来思想上帝的话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17章。我们提到这一章的主题是两种对比的人生，对比依靠自己跟依靠神的差别。第11节，人心诡诈极坏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，饱不是自己下的蛋，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，他终究成为鱼丸人。鹧鸪就是石鸡，小竹鸡，在阳明山上的七星山看过它的踪迹。不按正道得财的，即使一时富有，但所拥有的财物都是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，到了中年，到了晚年，在面对永恒的时候，财物必离开他，终究成为鱼丸人。有学者认为，鹧鸪盗取别的鸟的蛋，孵出了小鸟，认出不是母鸟而离开。人可以为自己累积很多，但金钱怎么来就怎么离开。金钱可以在地上交换许多的东西，但却换不到神的救恩，神的恩赐，换不到永生。这是少年的官行邪术的西门，有钱人所买不到的。因此你我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提醒我们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不要依靠钱，单单来依靠神吧。十二节，赞美神得拯救。十二节，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。相对于人图谋钱财，属神的子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，以敬拜神为乐。我们的圣所超越时间，从太初就安置矗立在高处，超越空间，永恒不变。神是我们最大的产业，诗篇16篇第5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这是何等赞美称颂的话语。真的，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当我们卧病在床的时候，我们思想我们的金钱，我们所拥有一切能够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健康吗？但却看到耶稣基督要在每个患难的时候给我们平安。一位姐妹 因着信仰坚持跟家人不断的力争十多年，而他的父亲在病床上，别人要给他佛经，他说我不要听这个，我要我女儿信的耶稣。是的，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产业，是我们的安慰。第十三节，离弃神必然蒙羞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。旅程中一本是失望，耶和华说离开我的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神是我们的盼望，但是当人离开神，偏离神的道，就是离开活水的泉源，结果就是失望，名字写在土中，沙土上，无法存留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，多少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，如今安在？不过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中。十四节，相反的，赞美神就要得着拯救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我便痊愈；拯救我，我便得救，因你是我所赞美的。当人起来求告神、赞美神，就经历到神的医治，得着痊愈、被拯救的恩典。这样的赞美是耶利米在国家即将亡国的时候，耶利米自己为了传讲神的话语付出极大的代价所发出的赞美。可以看到背后是何等的信心跟勇气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第十五节，是离弃神的人必然蒙羞，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？叫这话应验吧。人用藐视的态度来看神的话，认为神的话不会应验，无所谓，根本不放在心上。撒旦透过世界的文化创造出抵挡神的风气跟氛围，藐视神的话，轻视神的话，讥笑神的话，让人轻忽所听得到，以至于失去得救的机会。相反的是六十七节，赞美神得着拯救。至于我，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，我并没有急忙离弃，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，这是你知道的。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，不要使我因你惊恐。当灾祸的日子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先知的身份是做牧人，为神牧养群羊，关心群羊，他何等期待百姓蒙福。他并没有催促神降祸，也没有希望百姓经历灾殃，先知所有的言语都呈现在上帝的面前。十六节我们看到先知何等的郑重，三件事：第一，他所领受的职分，他没有离开牧羊的职分，服侍神是最荣耀的冠冕。撒旦千方百计要剥夺我们的服侍，让我们忙碌世界，忙碌家庭，忙碌梦想，失去服侍神的机会。求神让我们不丢弃神给我们的职分。第二，他郑重他的心态，没有可想刑罚日，不是幸灾乐祸的等待神公义的刑罚，心中充满了对羊的爱。第三，他郑重他的言语，传讲讨神喜悦的话语，每一字每一句都在神面前为了神说，何等的勇敢跟力量。而因着传扬神的话，使七节先知承受了极大的惊恐，在灾祸的日子恳求神自己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当我们要走跟随神的道路，我们要预备心承受许多的挑战、攻击、反对，但每当我们回到神面前，就得到极大的喜乐与安慰。十八节，离弃神的人要蒙羞，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，却不要使我蒙羞，使他们惊惶，却不要使我惊惶，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，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。先知正承受许多的逼迫，让人担忧的事，而先知求神兴起公义的刑罚审判，愿那些要逼迫我的人因此大大蒙羞失望，而神却不使先知蒙羞失望。愿敌人惊惶，先知得着保护，在灾难日子以灾祸加倍的报应临到仇敌。今日我们要呼求神，让一切抵挡神的势力蒙羞报愧，显出他的愚妄，让人看透恶者的诡计，厌弃黑暗的势力，可以自由的转向神。十九到二十二节是守安息日为圣日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却站在平民的门口，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，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和华的各门，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，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。耶利米在城门口宣讲神的话，对君王、众人、居民宣讲，要听从神的话，要高度警醒，不要在安息日担担子进耶路撒冷，出家门做生意要守安息日。这是第四诫，鼓励百姓专心敬拜，不落入贪财买卖获利的网罗，提醒我们要停下世界的工作，不要担担子，要停下世界的工作，打拼，安静下来。律法有很多，但安息律法是最具体的一个测试，你我是否愿意停下世界的忙碌，单单来到神的面前。耶利米传讲信息的地点很重要，这里神吩咐他去城门口传讲，要面对所有人的批判抵挡，面对君王的政治势力。他不是躲起来偷偷顺服神，而是在城门口直接挑战当时社会的压力、政治的抵挡。这是先知的勇气。先写内容这段安息日，这直接影响到百姓的既得利益，影响到经济、国家整体的经济表现，用今天的话是影响股市高低，这绝对不讨人喜欢。许多人什么都可以谈，但是就是不能谈钱，因为影响到既得利益。二三节，不守安息被烧毁，他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听，仅应着景象不听，不受教训。但人不听神的劝导，毫不留意，应着景象不听，人选择金钱不要上帝，甚至麻痹自己的良心，以为我们可以一面赚钱一面听神的话，这样的行动在神眼前就是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。二十四、二十六节，若守安息日，君王城市永存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若留意听从我，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，只以安息日为圣日，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，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，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居民，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，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，也必有人在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，从便雅悯地、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，都带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。在这里给予安息日清楚的应许，真心听从，远离买卖图利，以安息日为圣日，什么工都不做。接下来提到应许，君王可以坐在宝座上，这城市被保护直到永远，而且各地的居民从各个地方来到犹大耶路撒冷来敬拜，神要高举他的圣殿、圣城，属神的子民真心悔改、真心敬拜，敬拜的要领受福气，四面八方的国家人们涌入来加入敬拜，你我的敬拜带着感染力、引导力，让人看见我们的神，配得最大的赞美、敬拜跟尊崇。而七节，相反的，不守安息被烧毁，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以安息日为圣日，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各门，我必在各门中点火，这火也烧毁耶路撒冷宫殿，不能熄灭。若人不听从神，不以安息日为圣日担担子，神不保护圣城，甚至点火烧灭，蒙神悦纳了献祭，神的圣火会焚烧祭物，但抵挡上帝的人，神的愤怒烈火会焚烧城门，我们的土地。这一章我们看到两种人生，地上人生与天上人生。地上人生依靠人的膀臂落入荒凉，天上人生依靠耶和华成为扎根溪水边美好的树。地上人生充满了诡诈坏道的基础，天上人生接受神的鉴察试验光照。地上人生离弃神，名在尘土中，天上人生选择赞美神，郑重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地上人生结局是蒙羞，天上人生结局是避难所。我们用一节来表达这一章，是第七节， 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。耶利米身处在一个背叛神的时代，无论神如何大声疾呼，百姓就是拒绝。在这个环境，耶利米仍然坚定依靠神，拒绝生命的根基在人以为的安全上，而把生命的根基扎根在神的里面。即或有炎热环境的挑战，人在神面得到极大的滋润喜乐。依靠神具体行为就是谨守安息日，尊主日为圣日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我们的依靠？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我们是否谨守主日，安静我们的心聆听神呢？我们是否仍担着我们的担子呢？我们来祷告。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倚靠神的人何等有福，拥有何等稳固的根基，生命的平安与医治。呼求主让我们谨守敬拜，不用忙碌取代对神的敬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这一章：谨守主日，谨守主命，隐于活水泉源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